根本就可以，就两方一起看，一个没事儿。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平安。
每次站上来的时候都两腿发软。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那个也有一定的社恐。但是呢，我们感谢神，他不是左右不选，所以虽然我有软弱，虽然很缺乏，但是神的怜悯是够用的。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来到我们的当中与我们一同作息。感谢你，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也恳求你赐下信心，叫我们可以义无保留的来跟随，叫我们可以放下一切所有的来就近你。我们这样的感恩恳求，就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
的名。阿门。
首先也不想抱歉啊，因为总是想准备这个 PPT， 但是因为时间太紧张，没有准备，也就需要辛苦这个PowerPoint 的弟兄，比如说我讲到的经文，麻烦可以打出来，就是在这个上，谢谢。我们今天从这个我们今天从这个事实转到一个新的一卷书，那就是路德记。其实这两卷书呢描述的是同一时代。路德记写作的手法，它好像一首清新的散文诗，它是与世纪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好像是在黑暗当中的一束温暖的光。它非常的简明，用直接的手法去是以完全的叙述的方式，然后在叙述在黑暗世事的时期呢，平凡的人在平凡的日子所发生的故事。主角是两个女人，一个名叫拿俄米，一个名叫路德。这对婆媳在经历许多的困苦之后，终于回到了这个伯利恒，也得到了平安和保障。路德呢，是因为紧紧地跟随他的婆婆，最终得到了神的祝福。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主权和参与是贯穿了整个故事的每个环节。他在看似平凡的人中间成就他的旨意，并且祝福凡投靠他的人。路德记还有一卷书是以斯帖，以斯帖记，这两卷书是圣经当中以妇女的名字命名的书卷。这两卷书在犹太人历史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是有着生死攸关的转折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我们知道，犹太会堂在节日的时候都有公开诵读这两卷书，比如说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会先诵读路德记，那还有在普尔节的时候他们会诵读以斯帖记。路德呢，是一位外邦的女子，她嫁给了犹太人。以斯帖呢，正好相反，是一位犹太的女子嫁给了外邦的君王。路德呢是弥赛亚的祖先，那以斯帖呢是保存了基督的血脉，所以这两本书在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当中是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们今天的经文可能我可能这个概括性比较差，所以我需要，因为这个故事它是一个非常叙述非常完整的这么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把它精炼出来，只用几节的经文去来表述，所以今天带着大家简单的过一遍 看到我的题目是这个末路换真情，来处是归途。可能如果让我概括的话，这一章主要是在前半部分，末路换真情。那后面在我们看到最后一节的时候，可以说看到这章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后面的这个部分可以用这句话的，就是来处是归途。当世师秉政的时候啊，国中遭遇饥荒，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先看第一到五节，麻烦可以打出来。这个我们可以从之前读世师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句话是比较常常在世师记当中出现的一句话，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想这里面没有这句话，但是我们之前我们应该记得反复的讲过。这句话就表示了当时世师时代的一个社会状态，就是没有王。他不是，其实不是没有王，而是不愿意尊耶和华为他们的主。每个人都要自己当自己的王，所以就产生了最后的任意而行。我们也读到世师记当中的许多的故事，是非常可以说按照现在的人的道德标准去理解的话，就是很难以接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任意而行这句话，其实来形容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其实是非常贴切的。比如说大麻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自由混乱的性取向，然后还有这个各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还有道德没有底线，人心诡诈坏到极处，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爱心也渐渐冷淡，甚至连身边的亲人都不敢相信。我不知道大家，我现在基本上一天可以接到六七个这样的电话，这是很普遍的现象。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影响力有多大，就大概能够知道。可以说，现在的这个时代不是是否要接收基督为王的时候，是而要极力的赶走。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在信仰的层面，我们处处是为难，遭到孤立，而且是甚至是渗透和腐化，我们好像是生活在夹缝当中，越来越被这个社会所孤立，周围到处都是洪水猛兽，他们的声音一定要盖过我们的声音。这个时代心中早已没有了，所以任意而行就成了这个时代的标榜。其实有的时候在教会中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很多的时候人出头不是为了维护真理，而是为了争权夺利，把世界上的一套带到教会当中，说结党纷争的事情也经常有发生。我们离弃神，心中没有王，生命不受神的管理，任意妄为，必然社会是会混乱。但是虽然人不要神，神仍旧是神，他仍旧是坐着为王，他仍旧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不会任凭他的百姓堕落。所以神常常兴起我们周围的环境来提醒我们，世师的时代是一个黑暗邪恶的时代，神并没有退缩过，他早已向以色列人宣告，神的百姓如果遵守神的一切诫命，我们知道在生命记28:12的时候，我可以读给大家：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福，按时降临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予你。这就是神告诉以色列人，如果 过百姓遵守神的诫命，会是这样的结果。那如果相反呢？如果百姓离弃神拜偶像呢，会是什么结果？也有告诫。那28章47-48节，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这正是士师记的一个光景，就是当以色列人受到外邦奴役、苦不堪言的时候，他们就向神哀求，慈爱公义的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国中就太平，拯救他们脱离水火。出来之后，以色列人在环境稍有好转的时候，他们又转去行恶，又去拜偶像，又去与迦南人通婚，又去享受在最终之乐。然后神又兴起环境击打他们，管教他们，在困难中他们又是向神哀哭，神又打发士师拯救他。但是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好像形成一个循环，士师记好像形成循环，就是拯救，然后又背离，又拯救又背离。显然在我们在路德记这里看到的这个饥荒，它不是一个偶然，它不是一个偶然的自然现象，它是神用来提醒他的百姓的一个信号。就像今天我们所说，我们这个看到我们周围的环境全球暖化，我们看到这个干旱、洪灾、山火、瘟疫、战乱，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给我们带来的困难，其实都不是偶然的。作为神的子民，我们需要在灵里有敏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再看下面说到这个伯利恒，伯利恒的原意，在原文的意思是粮食之家，就是谷仓的意思。那是耶路撒冷附近一个盛产粮食的地方，所以说连粮食之家都遭遇饥荒，谷仓都是空的，可以想象这样的警告是何等明显。也同时也可以知道这个饥荒它绝非是偶然。摩崖地这个地方是位于死海的东南边，亚嫩河和撒列西之间。摩崖人我们都知道，读过创世纪的都知道，摩崖人是罗德和大女儿乱伦所生出的后代，所以我们知道神有诫命说这个不许摩崖人进入耶和华的殿。还有这个，这里提到寄居两个字，我们知道这个寄居并不是代表定居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家人明显他们到摩崖地是暂时居住的，他并不是一个选择长期居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串名字，就是这个人还有叫以利米勒，然后呢还有这个拿俄米，还有他的两个儿子。说到这个名字的话，这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名字我们华人起名字一般都比较愿意起比较好的名字因为这个感觉好像是给孩子们一生带来一个祝福，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名字里头多意味着什么勇敢呀、什么富贵呀、荣华呀，还有这个成功啊，还有这个美丽啊所以但是也常常会听到一些有纪念年代感的这个名字，比如说解放啊、建国呀、国庆啊、什么国强啊、什么元朝啊，可能在我们的父辈当中都有这样的名字 但是以色列人给孩子取名字常常是与神有联系的，尤其是在圣经当中的人物的名字，也常常是跟他的境遇有关系，就是他当时的处境有关系。比如说这个神赐给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他是众人的父，多国的父的意思。那还有耶稣的名字，耶稣其实是一个希腊的名字，但是他是跟希伯来文的那个 Joshua 是一个意思，是就是耶和华的拯救。那还有的比如说与父母的这个境遇相关的这个名字，比如说我们都很清楚，像萨母尔的故事，就是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名，神听见。我们知道是萨母尔的母亲向神，哈拿向神祷告，然后神赐给了他这个儿子，然后同时哈拿就把这个萨母尔也归给神。然后包括约瑟，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在那里他经历了波折，但是神与他同在，使他凡事都顺利。然后他给他的长子起名叫马达西，圣经上面我们知道说到，因为他说上帝使我忘记我所有的困难，以及我父的全家，因为是他是被他的家人卖到埃及，这就是他的痛苦，上帝让他忘记了。那他给他的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上帝使我在受苦之地反胜起来，这就是表达了他当时的一个处境。以利米勒这个名字，原文的字义是我以利，就是我的神，米勒就是我王，那实际上就是我的神是我的王，我的神是王。这就是可能当时他的父辈在生他的时候心里是充满了对神的感动，就是所以给这个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我的神我的王我们在刚刚有我的大儿子加尔的时候，我们给他起以勒，就是我们当时非常感动，给他起以勒。还有之后的，当然都是一次性起好，就是为大家讲过这个故事，一次性起好的三个名字，然后神也是按这三个名字的顺序一个个的给我们，很有意思，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那可能当时他的父辈是以神为王，但是到了他这一代的时候呢，百姓不再以神为王，甚至我们知道《士师记》的第二章第十节的时候说到什么？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就是说，他们的下一代完全不知道神的存在，不知道神为以色列人都做了一些怎样的事情。想想这样，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光景。这可见传承，我们的信仰的传承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没有传承，光有一个美好的名字是没有意义的。拿俄米这个名字是我的喜悦，甜美的意思，它是表示他父母生他的时候也感受到神的祝福的甜美啊，那给他起名叫拿俄米。可是到他这一代的时候生出的名字，出生的是儿子叫马伦，意思是有病，还有基连，意思是虚弱。上次景生弟兄跟我们分享是病病和弱弱。对啊，你就看到谁会给自己的孩子起这样的名字，对不对？但是按照他们的习惯，就是把当时的一个境遇，当时的一个处境给记录下来，在孩子的名字上。马伦基连这个名字呢， 其实是典型的迦南人，所以可以表明以利米勒是实际上是效仿迦南人，给他的孩子起名字。这两个名字正好指出了当时以色列人的性情的一个光景。因为随从迦南人去敬拜侍奉他们的偶像，好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对待生命失去信心，极其的软弱。我们知道《生命记》33章25节告诉我们：“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所以，当你的信心软弱的时候，你的生命也不会强壮，就好像这名字一样，是病的，是弱的。饥荒或者是我们周遭的困境，其实常常是神提醒百姓回转的信号。神的百姓若遭遇饥荒，首先应该做的是省察自己，认罪悔改。因为耶和华的眼不看不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脱离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知道是诗篇33篇的时候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常常是很迟钝，主要是因为不愿意让神在凡事上都做主。我们常常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回头，我们愿意自己做主，自己解决问题。所以以利米勒他就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非常有聪明的人，他就靠自己的努力去躲避神所兴起的环境。他选择治标不治本，他去忽略神的提醒，他带着整个家庭离开应许之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其实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但是人常常愿意依靠自己的能看见的、手能摸着的、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知识，也不愿意去依靠那看不见的。所以因为依靠自己的能力、聪明、经验，对神的主权就会失去信心，不但不接受神的管教，而且还是努力的逃避，结果造成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他不仅自己丧命，而且还使身边的人陷入很大的困境。我们知道有句话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所以为了管教，为了让人回头，神可能会兴起更大的困难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很好的一个提醒不要在困难当中义无反顾的去硬着景象，要知道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对拿俄女来说呢，丈夫就是她的唯一的依靠，那儿子是她的盼望。现在神拿走了她在地上的依靠和盼望，可能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回头，他才能够归回。没有了世上的顾虑牵挂，我们醒悟过来，回转依靠神，仰望神。所以诗篇119篇71节说到：“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他的子民有召唤，不管是透过苦难也好，不管是透过恩典也好，他从来不放弃他的子民。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缚。这是何西阿书6章1节所说的，还有哥林多书10章13节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要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书前书十章三节。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要在困境当中才能更清晰的明白神的旨意，在困境当中才能更及时的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节开始就讲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所以神一面让拿俄米在摩押地走投无路，一面又让百姓得眷顾的消息能够送到摩押地，成为拿俄米唯一的希望，就好像是他关掉所有的门，只可为他开了一扇门。拿俄米在这里极力的劝他两个儿妇回娘家，实际上是表明了他的这样一个爱心。他在自己非常苦的时候，还在为别人着想。可以说当时的寡妇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再加上没有儿子，就是更没有希望。所以拿俄米希望这两个儿妇呢，趁着年轻还可以改嫁，这在人看来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对于拿俄米自己来说就不同了，他已经年纪老迈，不可能改嫁，即便是有可能，也不可能再怀孕生子。所以他是没有选择的，但是他不希望这两个年轻的儿童也承受同样的痛苦。我们看到拿俄米他在这里面有为他的两个儿童俄尔巴还有路德来向神祷告，他三次的使用耶和华的名，表明他在极大的痛苦当中对神的全能是毫无怀疑的。他坚信神是全力的神，他必能在摩押地也是行使他的旨意。所以他更具体的祈求他们能够在新夫的家中得平安，希望他们都能够重建家庭。从长远上来看，他们在本地在熟悉的环境附加当中是更容易实现这一点的。但另一方面拿俄米呢为他们跟随他回到以色列犹大地的前途是非常担忧的，因为他对于神对他自己的引领当然是不信不疑的，因为他是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但是对于这两个有着摩押人身份的儿妇来说的话，他是会很担心，他不确定，一是不确定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不是会被接受，二是不确定，这是不是神喜悦，所以他担心他们可能会和自己现在的遭遇一样凄惨，无依无靠。所以他好像是一个母亲对女儿的这样一个态度，他真心的为他们着想，把现实困难摆在两个儿子的面前，希望他们可以理智的去选择。这个最后的亲嘴，他们放声而哭，这是表示一种悲伤的方式，同时也是表示告别。真心的告诉我们知道主耶稣也常常对于跟随他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告诫，因为我们知道光有热情的跟随是不行的，真正的跟随是靠着信心。 就当蛇形，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还有十四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说到，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十字架，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是常常是把跟随的困难摆在我们的面前，他让我们做出的选择不是出于热情，而是出于信心。所以我们领人信主也不是好像用好处用恩典诱人信主，是叫主的生命透过我们的信心能够彰显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不论困境还是逆境都可以因着主的丰盛而丰盛。我们在逆境中常常我们在逆境当中的见证常常是更美好的见证。我们看到第十五节这里他说到，看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和俄尔巴他们都有同样的外邦的背景，也曾信奉过同样的偶像，现在更是同病相怜。他们都是爱挪和拉俄米的，而且都是真心想跟随他的婆婆，但是俄尔巴的感情还不足以让他对这位婆婆的所信奉的神有信心。看到婆婆在摩崖地的这十年，尽管婆婆实在是一个好人，但是看到前路的艰难，然后他就这个选择实在是需要对神有十足的信心才可以做到的，所以他宁可回本国去做出更容易的选择。那曾经回到本国去和曾经侍奉的神那里去。路德是完全不同的，他的跟随我们从他的言语当中可以看到，他说不要催我回去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遇，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我们看到他的决心，他的跟随是一种舍己的，他是完全放下了自己所有，他是放弃了其他的更容易的，他是主动的放弃。他的跟随不是因为拿俄米的，不仅仅是因为拿俄米的为人吧，更是我相信更是被拿俄米的神所吸引。他这里面两次提到，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表明他信心的一个宣告，他愿意将自己的前途交给拿俄米的神。对，跟随神好像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有同样的这样的经历吗？我们一般都是开始是参加查经小组参加一些活动，听到一些见证，大多数听到的见证是比较美好的，就是但我说是在查经活动呢，有时候是听到有病得医治有什么需要神医女，但是当你 大家庭当中你会发现啊，好像啊不是那么回事儿，好像被骗了，不是有病就可以得医治，不是有求就必应的，而是相反，好像还有很多以前可以做的事，以前想做的事，现在反而做不出来，反而不能做，所以，信心不是靠着热情，而是靠着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抛弃一切所有的来跟从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看到之后就是第十九节，他们来到了伯利恒。
是的。
来到伯利恒之后，引起了一阵轰动，就是众人都很稀奇，为什么？这不是那个拿俄米吗？怎么这个样子了？好像我们知道这个，他们一般人回他本来的地方啊，好像是要衣锦还乡，都有这个概念的衣锦还乡。我相信他们当时走的时候，合成的人应该是很羡慕他们是有能力的一群人，可以到另外的地方去躲避饥荒。我相信当时在以色列地，可能有许多的人没有这个能力，还羡慕他们。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这些曾经羡慕过他们的人，反而觉得好稀奇。为什么他们满满的出去，而空空的回来？挪阿米的这个，他的，我们看到他的。好像是一种抱怨的一种回复。他说这个为什么要叫我拿俄米呢？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大，我满满的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叫我拿俄米？从挪亚地到伯利恒大约需要四年的时间，旅途是十分辛苦的。他们需要向北走过死海的边缘，然后由挪亚山地一直向下到海平面，到海平面以下400多米的深谷，约旦河谷，然后又攀登崎岖的荒漠，来到海拔800米多的伯利恒，所以有1200米的高差，然后再加上4天的路程，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两个女人，然后他们也不是衣锦还乡，并不是带着财物、带着礼物啊，像我们回国一样带着满满的行李的礼物，每个家都要送礼的，不是这样，他们是空空的去。可以想象他们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需要多大的勇气。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是需要多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信心才可以回去。我们知道他在这里好像是一种抱怨，但是从他的字里行间，他说到反复的提到全能者，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拿俄米对于神的主权是非常确定的。对神的主权确定，不仅仅是在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受祝福的时候说啊，神，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祝福，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所以神祝福我们，赐下一切我们所需用的日用的饮食。神都可以供应，但是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好像没有那个底气站出来为神做见证，好像似乎我们的见证不够有说服力。但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当中， 在这种疾苦的困境当中仍然不失掉信心，这正是说明神的真实，真是说明神的权力，也说明了神的怜悯。我相信没有神的怜悯，路德可能也会和俄尔巴一样，更容易选择回到他们原居之地去开始新的生活。正是因为有神的怜悯，所以路德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乃是神的恩典。这里面说到他满满的出去，然后空空的回来。在想到很多的时候，我们愿意让神使用的时候，常常是我们到就是照空自己，成为一个器皿的时候，才会被神使用，把神装在好像我们这个瓦器当中。当我们满满的时候，我们有满满的学识，我们有满满的能力，我们有满满的钱财。很多的时候，我们愿意依靠我们的学识、经验、钱财、能力，我们不会去真正的、完全的依靠神。正是因为神的恩典，拿俄米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满满的出去和空空的回来，所以他可以承受更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能轻看我们所受的困境。很多的时候，神在困境当中给我们更大的祝福。就好像如果没有这个法老在苦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会不会离开埃及？可能永远都不会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很好。如果同样，如果没有这个。拿俄米他们一家如果在摩亚没有受到这样的境遇，如果他的丈夫孩子都还在生活得很好，也没有饥荒，他们会不会回到以色列？也许不会。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本来是去寄居，但是一处就是神。我是2005年来到的加拿大，原来第一次来的时候想着我们等他的公关书，我们一定是要回去的，一定要回国发展，因为什么关系啊什么都在国内啊，一定要回国。但是读完了之后慢慢发现，在回去的时候发现适应不了了就你会发现你到一个地方以后，你慢慢住着，从寄居变成了定居就是这样的。我们有的时候在面对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像以利米勒一样选择寄居，去躲避，想办法逃避，然后进到社会当中，慢慢的就在那里，从寄居慢慢就变成常住。然后就变成定居，然后就远了。这跟我们的信心很，就是信心的这个堕落是很相似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因为神的恩典，我们看到他虽然遭遇痛苦，但是实际上是神使他承受更大恩典的前提。在最后一节，我们看到。提到这个割大麦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大约是在阳历的四月底五月初的逾越节的这个时候。这个节期挺有意思，它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也是在逾越节的期间离开了埃及。 也是在逾越节的期间进入迦南。现在同样挪亚的女子路德和她的婆婆拿俄米也是在逾越节的时候离开挪亚进到应许之地。在路德记里面七次的强调路德的身份是挪亚人。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里特别的借着路德来祝福外邦人，就是对于好像我们看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希望，不仅仅神的恩典是给以色列，同样也给凡投靠他的人。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大家有没有谁在经历痛苦谁在经历困难，或是面临选择。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摆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前途交给神。虽然可能在用世界的眼光看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不是最聪明的选择，但是因着信心我们愿意交给神一定是最好的选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来提醒我们，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求你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求你使我们里面可以清理干净，因为你要在我们里面居住。主啊，求你使我们可以完全的顺服，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聪明。主啊，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全人把我们的全家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也恳求你让我们不光是我们自己要跟随，也恳求你让我们知道该如何传承我们的信仰到我们下一代。主啊，谢谢你，求你使用我们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在好像时时黑暗的时候，求你使我们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你的出口。我们这样的感觉